感谢神啊，拿第一点啊。今天是我们九月的第一个主日，按照我们教会的传统，我们在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邀请已经受洗或者受浸的弟兄姊妹与我们一起来领受圣餐。我们一起先来读一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9节，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9节，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投影，我们一起来读。23节起，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醒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本来是注定沉沦灭亡的罪人。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担负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受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更是纪念他受死埋葬，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也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让我们不是灭亡反得永生。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见圣餐是主耶稣所亲自设立的。Hey, Jack, show me the scripture. 好，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圣餐当中，我们看到是主耶稣在他被卖的那一夜所亲自设立的圣餐。然后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当然也是对历史历代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说，我们要如此行。那我们来行这样的圣餐礼，来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主耶稣亲自设立圣餐的意义。设立圣餐意义，第一个就是让我们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主耶稣为我们舍己，他是无罪的羔羊，上帝无罪的羔羊，但是他却担负我们的罪，舍了他自己，在十字架上舍了他自己。然后主耶稣更是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如此行，一个方面让我们看到，我们要来堂堂的领受圣餐，我们要守这样的圣礼，这是我们要这样行。还有一个呢，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我们也愿意因着别人来牺牲我们自己，来舍了我们自己。所以所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一个生命的更新，彻底的改变。每一个人自从我们的始祖堕落犯罪以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每一个人终日所思所想的就是我能得到什么利益我能得到什么好处。稍微的把这个自私的范围扩大一点，可能会扩大到我的家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的家庭，或者再扩大一点，我的民族，我的国家我能得到什么。但是当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以后， 我们会看见主耶稣基督是为我们舍了他自己，那我们也要如此行。也就是说，我们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慢慢改变了，以神为中心，以别人为中心。所以耶稣基督总结上帝律法的总纲，耶稣基督总结为两条。第一条就是你要爱上帝，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一条就是你爱上帝，你的生命要以神为中心，你要爱上帝超过一切，超过爱你自己。第二个呢，你要爱人如同爱自己，你要爱别人。所以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之后，耶稣为我们舍己，我们也要如此行，我们要效法耶稣。我们生命的中心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中心不再是我们自己，不再是我们所划定的一个跟我有关的一个小小的范围，而是生命的中心变成了神，也生命的中心变成了别人。那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更是要明白神的心意，神要让我们不再做一个自私的人，不再做一个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主耶稣让我们要效法他，像他那样牺牲他自己，我们也要舍弃我们自己，为着神，为着别人。第二件事情，我们更是要知道主耶稣基督他会再来。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这里看到，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要再来。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他来做什么呢？他来审判。而上帝的审判从哪里开始呢？从神的家里开始，也是从那些说我是信耶稣的人，我是信靠耶稣，我是跟从耶稣的人，从这样的一群人当中开始。那么很显然，我们有没有效法耶稣？我们说我们信靠耶稣，跟从耶稣，那我们真的有没有走耶稣所走的路？耶稣是舍己的生命，那我们这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一个舍己的生命？还是我们继续的一直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上帝要来看，要来查看，上帝要来审判。所以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一个方面我们纪念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个方面我们知道我们也要这样做，我们也要这样做。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更是看到神会来审判。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寻找拯救我们。我们更是感谢主耶稣基督，在他临上十字架的那一夜，他设立圣餐并且借着这圣餐，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能够常常纪念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也让我们要明白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是为人舍了他自己，我们更是要效法主耶稣基督那样舍己的生命。主啊，我们更是要借着圣餐，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要再来，他要审判教会，他要审判全地，也求神来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面对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乃是心里有平安，有欢欢喜喜，毫无瑕疵的站在主耶稣荣耀的审判台前。我们要听见主对我们说，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感谢主，赞美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现在请我们服侍的弟兄帮我们来传递主的身体。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神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邀请已经受洗或者受浸的弟兄姊妹来领受主的身体。好，正如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是出于保护弟兄姊妹信心的缘故我们邀请已经受洗或者受浸的弟兄姊妹与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身体。这我们手中的饼就代表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是为你为我舍的我们已经领到饼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来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来思想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的话语，愿神来光照我们，预备我们我们等 全部主内的肢体都领到顶之后，我们再来领受。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圣经的应许，我们相信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主耶稣告诉我们，凡我们在这地上有两三个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集，他就在我们当中，上帝就在我们当中。我们知道此刻上帝就在我们当中，愿我们的天父阿爸，愿神来洁净我们手中的饼，让我们能够借着这饼能够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让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成长。主啊，让我们能够得着神儿子的生命，就是那荣耀圣洁毫无瑕疵。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好，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身体。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好，我们请服侍的弟兄帮我们来传递葡萄汁。这杯中的葡萄汁代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是为你为我流出的，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着你的慈爱怜悯，你为我们预备了这拯救的计划。主啊，我们每一个人原本都是罪和死亡的奴隶，我们在那黑暗当中，我们看不到光明。感谢我们的阿爸天父，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他就是光，他照亮这一切黑暗当中的人。主啊，我们今天也愿意上帝的灵进入到我们的心里，照亮我们心中一切的黑暗，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主啊，我们也求你来祝福我们手中的杯。主啊，让我们这手中的杯能够代表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每一个本来是充满污秽的人能够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得洁净，让每一个人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上帝面前，口称上帝为我们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宝血。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一切的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那宝座上曾经被杀的羔羊，也堆归给至高之处的神，愿平安也归给这地上神所喜悦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接下来我们会唱一首回应的诗歌。那么在我们唱诗歌的过程中，我们有弟兄来帮我们收我们手中的杯。
我们一起来唱十架架我低头第一段。十架架我低头，寂寞思想，主耶稣为何故受苦寒，无瑕疵无半点神的羔羊，为了我舍弃命长罪债，哦恩主你为我唯有从今后相信接受，先全生并全心归给你。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冯涛弟兄。
好，我们圣餐的需要回到各自主日学当中的青少年朋友，这个时候可以回到主日学当中。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的上午我们在一起，我们再一次来思想主的话语，来思想圣经。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看到一处的经文。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投影，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的18章15节到17节。马太福音18章15节到17节。如果我们看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15节起。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圣经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带领我们这在黑暗当中的人能够走到光明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如果我们将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综合在一起来看的话，我们就会看见主耶稣基督连续讲了三个比喻。那么这三个比喻分别是寻羊的比喻，100只羊当中有一只走失了，那么这个牧人撇下的99只羊，然后去把那一只迷失的羊要带回来。那么第二个比喻就是这寻钱或者失落的钱这个比喻。那么有一个寡妇10个钱掉了一个，那么他整夜他要把这一个要找回来。那么最后一个比喻就是那个非常著名的浪子的比喻。那么有一个小儿子离开父家在外面流浪在外面，然后最后这个小儿子认罪悔改回到父家。 那么在主耶稣连续讲完这三个比喻之后呢，主耶稣就讲了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这一处经文呢，是主耶稣第二次提到教会。那么在四卷福音书当中，主耶稣唯独两次提到教会。那么第一次主耶稣提到教会呢，是当彼得认出耶稣，你就是基督，你就是神的儿子。当彼得宣告出耶稣基督的身份，他就是救世主，他就是神的儿子。这时候耶稣对彼得说，就是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这是耶稣第一次提教会。那么耶稣第二次提教会，耶稣总共只提了两次教会。耶稣第二次提教会，就是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就是说若有人犯罪，你去单独跟他讲，如果他不听，你带两三个人跟他讲，如果他还不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那这时候，这是主耶稣第二次提教会。主耶稣总共只提了两次教会。其实从主耶稣说的话当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这是在教导我们教会怎样来面对这个教会里有犯罪的人这样的事情，教会怎样来处理。但是如果我们综合来看主耶稣前面所说的三个比喻，我们就非常清楚的明白耶稣的意思。耶稣的意思不是说把这犯罪的人要怎么样把他赶出去，耶稣的意思是怎样把他挽回回来。就像那个迷失的羊要把他找回来，失落的钱要把他找回来，那离家的浪子他要认罪悔改，他要回来。所以当我们来看耶稣说教会，耶稣教导我们教会怎样面对罪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如果从上下面来看，耶稣的心意绝对不是说你们怎样把犯罪的人赶出去，不是。耶稣说你们怎样挽回，应该怎样把这样的人挽回。就如像寻羊的比喻，或者是那个寻找那个失落的钱，或者是浪子的比喻一样，耶稣其实一直告诉我们一致的信息，就是迷失的羊他一定要回来，流浪的浪子或者是堕落的浪子，他一定要认罪悔改，他要回来。那么怎样才能回来呢？就好像犯罪的人怎样才能认罪悔改呢？就要有人指出他的罪，他要觉悟到他是犯罪的人，所以他才有可能认罪悔改。那么这就是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就是若有你的弟兄得罪你就是犯罪，你就要指出他的错来。他如果听了你的责备他说我确实是犯罪了他如果认罪悔改，耶稣说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也就是你把他挽救回来了。这一个犯罪的人，你把他从犯罪的道路当中挽救回来，这一个迷失的羊，你把他寻找回来了。所以如果耶稣说的话到这里就结束了，这将是多么美好啊，对吧？你就得了你的弟兄。但是很遗憾的是有一些犯罪的人不是这样，他不听你指出他的错，不听你的责备。那么耶稣说你还要怎样的？你还要带两三个人再去跟他讲他如果还不听耶稣说你要怎样。那么如果我们大家读了马太福音十八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当耶稣说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那么接下来马上那个彼得就来问耶稣，就说若我的弟兄得罪我，要饶恕他多少次呢？七次够吗？然后有没有弟兄姊妹记得耶稣是怎样回答的？七次的七次。所以这里我们发现，耶稣若有你的弟兄得罪你，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耶稣说什么？就去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这个地方耶稣说什么？又有你弟兄得罪你，耶稣说你要指出他的错。但是耶稣对彼得说什么？若有你的弟兄得罪你，你要怎么样？饶恕他。那我们到底是饶恕他还是指出他的错呢？这就是矛盾。好，我们来看那一处经文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其实就是紧接着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就是耶稣说你要指出你弟兄的错，紧接着这一段话之后，耶稣 接下来马上对彼得所说的话啊，马太福音18章21节到22节，21节起，我们一起来读。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70个7次。所以在这里我们又看见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人犯罪了，或者有人犯罪，他这个罪尤其是得罪了我，我们该怎么做啊？耶稣上面说你要单独找到他，指出他的错，然后耶稣下面又说你要饶恕他，而且是以无限的饶恕啊，70个7次其实就是无限的饶恕。咦，这是不是自相矛盾的？当然我们不敢说这是自相矛盾哈、啊。耶稣说的话句句都要印证。那我们到底怎样来理解呢？我们来看另外一处福音书的对应经文。所以我们知道一共有几卷福音书呢？有4卷福音书。前面3卷福音书就是马太、马可、路加，3卷福音书被人们称为对观福音。什么叫对观呢？就是说你看一幕戏剧，有3个舞台在演同一幕戏剧，你同时的看，这叫对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其实这3卷福音书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平，但是他们有各自的侧重点。所以当我们把这3卷福音书放在一起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最完整清晰的画面。那么第4卷福音书约翰福音啊，他被人称为属灵的福音，当然里面有很多属灵的真理。那么对耶稣基督的生平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把马太、马可、路加3卷福音书放在一起综合来看，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完整全备的画面。所以我们是非常清楚的知道为什么上帝赐给我们4卷福音书。那么在路加福音对观的经文是怎样说的呢？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17章3到4节，3节起。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1天7次得罪你，又7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我们从这里来看的话，我们就非常清楚明白耶稣的意思。什么是饶恕呢？当你劝诫你的弟兄，他认罪悔改了，他懊悔了，你就要饶恕。但是如果他又犯罪，你又告诉他，他又懊悔了，你还要饶恕他。如果他又犯罪，你告诉他他又懊悔了，你还要饶恕他这是饶恕这不是纵容。什么叫纵容呢？就是他没有为他的罪懊悔，你去接纳他，这是纵容。所以我们要非常的清楚，圣经所说的饶恕或者圣经所说的恩典，前面是有一个前提的我们这个投影 PPT 我们全部会放到我们的网站上去，我们教会的网站上去，包括我们的讲义基本上是每一个字都会写下来，也都会放到我们教会的网站上去，还有我们这个录音都会放到教会网站上去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到网站上来查一下哈。我们回到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所以我们非常要清楚，圣经一再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怎样？神是信实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若不认自己的罪我们心里就没有神的真理，就没有神的道。这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对上帝的恩典，我们要知道我们若认罪悔改，上帝一定饶恕我们，一定接纳我们，无论我们曾经是多么败坏的罪人。就像保罗，他以前就是罪人当中的罪魁，他是最坏最坏的罪人，但是他认罪悔改之后呢，上帝接纳他，上帝饶恕他，这叫恩典。上帝的恩典从来不是纵容。什么是纵容呢？就是你没有认罪悔改，上帝说好了，你就这样吧你可以一直这样下去，这叫纵容。上帝的恩典绝对不是纵容。所以我们会看见路加福音把马太福音、路加福音，我们综合来看的话，我们非常清楚知道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若有人犯罪，我们要告诉他， 要指出他的错来。那么具体怎么指出呢？耶稣说有几个步骤。那如果他听从了这样的责备，认罪悔改，他懊悔了，那你就要饶恕他。哪怕他一再的犯错，然后他又一再的懊悔，你还要饶恕他，这是恩典啊。所以我们想，但上帝绝对不是纵容，因为上帝是怎么样，圣洁的上帝，上帝不能允许罪的存在，所以上帝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审判全地的神，审判全地的上帝，岂不公义公平吗？他公义公平体现在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就体现上帝的公义公平。如果他以有罪的，就说啊，你没有罪，就是把有罪的说成没有罪，那上帝就不公义公平了。所以当我们来看圣经的经文，其实我们圣经把上帝的心意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啊。如果我们来看的话，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呢？若我们的弟兄得罪你，你要指出他的错来啊。当然你怎样指出，首先是单独找到他的错，然后他要懊悔，他要认罪悔，你就要饶恕他。如果一再犯错一到，那你还是要饶恕。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所以呢，我想向来圣经也告诉我们，就是对人呐、啊，尤其是我们家庭当中的人，不可含怨到日落啊。就是有时候你夫妻两口子吵架吵得很凶，但是如果有一方说，哎呀，对不起，有一方说我错了，那你就要饶恕啊。虽然你心里多么的不平，多么的愤怒啊，你口服心不服啊，怎么样，但是你按圣经的教导，那你就要饶恕。那这是恩典体现在这个地方。所以耶稣所说的饶恕与耶稣所说的指出人的错，其实并不是矛盾的，而且达到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挽回。那么在四本福音书里，主耶稣一共只提到两次教会。第一次就是刚才我们说，耶稣说他要把他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这磐石就是指彼得对耶稣的宣告，你就是基督，你就是神的儿子。那么第二次提教会，就是我们刚才啊，我们这里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所读的经文。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马太福音18章15到17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这是耶稣第二次提到教会，也是唯一两次提到教会的第二次。那么第一次提教会，就是说教会啊要建立怎样的根，是在怎样的根基上被建立。第二次就谈到教会治理的问题。第二次就谈到教会治理的问题，教会怎样面对罪的问题。所以从耶稣所讲的话，我们非常清楚，耶稣对教会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教会要持守教会的圣洁。耶稣谈到教会啊，第一次就说教会建立以什么样的为根基，第二次就说教会要处理面对什么样的问题，就罪的问题，教会应该怎样处理，教会怎样持守圣洁。所以我们从在耶稣在世上的言行，我们可以非常看清楚的看到，耶稣是非常在意教会的圣洁。那么当有许许多多的人要来跟从耶稣，但是耶稣知道世人的心哈，耶稣知道他们不过是为了吃饼得饱，结果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呢？离开他们。当耶稣去到圣殿当中，耶稣看到有人在圣殿当中做买卖或者兑换银钱，耶稣是怎么做的呢？他推翻那些兑换银钱人的桌子，拿鞭子把这些人赶出去，而且耶稣这样做不止一次，至少两次。而当耶稣提到教会，耶稣唯一一次对教会做出明确的教导，你该怎样做，耶稣不是说啊，教会你应该怎样去做什么善工啊，或者做什么很多事情，当然教会当然应该做这样的事，但是耶稣唯一一次对教会具体提出指导，就是说你怎样面对罪，教会应该怎样面对教会中犯罪的事情，犯罪的人。那么当我们来看到教会诞生的历史，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那个时候教会诞生了。教会当刚刚诞生之后，在教会里发生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那这件事情是什么呢？这是在《使徒行传》啊第五章记载。那个时候教会中有一对夫妻，然后呢啊他们欺哄圣灵，他们想欺骗神啊，他们行为上看哦是好的行为，但他们心里呢却是有诡诈啊。结果彼得就说：“你们怎么敢欺哄圣灵呢？”然后神就马上把这一对夫妻就击杀了，这一对夫妻当场就死掉了哈，丈夫先死，妻子很快就死掉。这是在教会刚刚诞生的时候，教会里发生这件很大的事情。我们今天试想一下，今天如果一个新的商场开张，一个新的餐馆开张，他会做什么？他会开门迎宾啊，打折啊，促销啊，大家都来吃饭啊，大家都来买东西啊，他会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手段要吸引人来。但是教会刚刚诞生的时候，教会里却发生这样的事情，死了两个人啊，教会里死了两个人。而且圣经记载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在使徒行传五章十一节，圣经说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大家很害怕。他说：“哇，这是基督的教会，哇，这夫妻两个，看起来做的事情很好啊，但是它里面有不圣洁的动机，有诡诈的动机，哇，就死了，马上就死了。大家看到这件事情无比的惧怕。接下来人们的反应是什么？是不是说，哎呀，你躲他们远远的，这些人太可怕了。”这个基督教会太可怕，走上面接他们，是不是这样的反应？不是的，圣经说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道女很多。所以这其实跟我们人普通所理解的想象是不一样的。我们人的办法就是他们要吸引人来，想尽各种办法吸引人来，不要让人害怕，不要让人觉得不舒服，这样人才会来。当时在教会诞生的刚刚诞生的时候，圣灵在教会当中所做的事情是让教会之外的人惧怕甚至尊敬，尊敬甚至惧怕。但是很奇妙的就是，当人真正的尊敬教会的时候，相反，加入教会的人越来越多。那么圣经记载，神就把得救的人加给他们。所以我们会看到，上帝把什么样的人给教会呢？真正得救的人。怎样才能得救呢？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就能得救。其实教会的圣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教会与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组织和团体是不一样的。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组织团体，我们是为人服务的，我们要吸引人来，想尽一切办法，商场啊，酒店啊，打折促销啊，送赠品啊，甚至有一些教会每一个主日聚会的时候抽奖的，每一次抽奖，大家下次来啊，我们抽 iPhone 手机好不好，这是抽奖。那这有各种各样的办法那我们教会不抽奖我们教会会有拍卖很快我们教会会有 yard sale。当然这是不一样我们压的教所有的收入是奉献的奉献出去，我们不抽奖。有些教会为了吸引人来抽奖，甚至我知道以前在关岛那个地方有一个教会，就说你如果定期来到教会聚会的话，有一年的时间，一年之后发你一个金戒指有各种各样的办法。但是事实上我刚才看到弟兄姊妹有反应，是不是后悔没有去那个教会好远关岛那么我们身上教会不是这样，教会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圣洁。当耶稣谈到教会，耶稣第一次明确给教会指导，就是关于罪，你怎样面对罪当教会刚刚诞生的时候，教会第一个处理的问题就是罪，怎样面对罪我们一起来读一处圣经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六到十八节，七章一节，这经文是连着的连着的，六章十八节到七章一节，这个经文是连在一起，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六节到七章一节起，十六节起，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这就是神对教会，神对他的儿女，神对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神的心意，就是我们要洁净自己，我们要除去我们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我们要死守圣洁，因为教会是圣洁，教会是神的殿。那么我们刚才也知道，人怎样洁净自己呢？认罪悔改。人怎样才能认罪悔改呢？他首先他要知道自己有罪，对不对？那人怎样才能知道自己有罪呢？很多的时候需要有人去给他指出来，他才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不愿意，往往不愿意指出人的罪啊？很多弟兄姊妹有时候也有这样的感受，本来带着很轻松愉快的心，主日的时候来到教会当中，结果听了一番道以后，哇，心情变得好沉重。这个讲道的人又在针对我啊，搞得心里很沉重哈。没有人愿意去指出人的错，没有人愿意，不愿意大家弄得不愉快。那么事实上有一个美国牧者，他很著名的牧者，其实就是 John 麦克阿瑟啊，他很有名气。他在美国教会做了一个调查，他就问他许许多多的教会里的牧者、教会里的朋友啊，他说你们有没有真正的按耶稣所教导的这样去做？就是教会里有人有罪，你单独找到他，然后跟他谈，如果他不改，你找两三个人去跟他谈，如果他再不改，你就把他赶去。有没有人这样做？后来这个 John 麦克阿瑟发现没有一个美国教会这样做，就是他调查的范围没有一个这样做。他就感到很震惊，这圣经这样写，但没有人这样做呢？其实大家的答案就都是一样，当然了，都不愿意去让人觉得不高兴啊，就不愿意让人觉得不高兴。我以前曾经有一次经历，那好多好多年以前了，我也看到一个小孩子哈，一个小男孩看到他的错，但是我没有指出他的错。但是我的动机就不是说为了不想让他不高兴啊或者什么，我等一下说我的动机，当时动机是什么。我为什么联想到这件事情呢？因为我最近我看了一个新闻，这个新闻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流氓啊，有一个坏人，他拿着这个刀啊去欺负一个路人，拿这个刀去砍这个路人，结果砍他这个刀掉到地上了，结果这个本来很老实的这个被欺负的被砍的这个路人呢，他就把这个刀捡起来了，结果他就把这个流氓给砍死了。好，我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当我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的时候，我就想到好多年前我曾经看到一个小孩子，我看到他有错，我没有指出他的错来。那么这两件事有什么联系呢？好，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很多年前那个时候啊，我的女儿去上幼儿园啊，我下午去接她。接他放学回来，那个时候我去的早一点嘛，然后这个幼儿园门没有打开，小孩子还在里面稍微玩一下然后再出来。这时候呢，我看见小朋友都在排队啊，玩那个滑滑梯，在排队玩滑梯。后来呢我的女儿就在那个滑梯上正要滑，但是在他后面有一个小男孩就嫌我的女儿太慢了，就一把就把他推下去了。然后哎呦，我当时看到这个场面，我是好气愤，我笑不出来哈，因为这被推下去的是我的女儿嘛。然后哇，当时好气愤，我就这样看着呀，我就这样看着，我气愤得不得了。但是我当时是什么反应呢？我一句话都没有说，我没有指责那个小男孩，哎，你怎么这么做，我没有说，哎，谁是他的家长啊，赶紧过来管一下，我没有这样做。是不是我心里饶恕他？是不是啊？我效法耶稣基督的忍耐，我饶恕他？不是的，我心里有非常可怕的想法，非常可怕。我说我不要告诉他，我不管教他，我巴不得所有的人都不去告诉这个小孩子的错，这个小男孩的错，不去指出他的罪，不去管教他，我就要让他这样成长。三岁、三四岁的小孩子， 都是这样的凶残，都是这样的残暴，都是去欺负别人。不要有人指出他的错，不要有人去管教他，就让他这样长大。然后我当时在武汉嘛，在湖北武汉，我知道这个社会上有多少恶人啊，我知道。我说你恶对不对？你就这样长大，有比你更恶的人让你吃大亏。我为什么突然联想到多年以前发生的这个事情呢？因为我现在看到这个新闻，那个流氓他总是欺负别人的，他总是打别人，结果有一天他拿刀去砍人的时候，结果他被别人给砍死了。我当时看到那个小男孩说，我不说，我也不希望有人说，我就让这个小孩，我巴不得就让他这样长大。我相信那个流氓小的时候一定是被惯坏了，就是那个被砍死那个流氓一定是被惯坏了，欺负人欺负惯了，从小到大没有人管教他，没有人指出他的错，结果呢吃大亏。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小男孩他要这样长大，呵呵，到社会上你看看吧，你恶你凶，那比你恶的人太多了。后来我今天这样跟大家分享啊，我当时心里的想法是非常非常丑恶的，可以说非常非常邪恶的。我不去指责那个小孩子的罪，我不去指出他的错，我绝对不是因为爱他，我是因为心里恨他，所以我不指出他的错，我不指出他的罪，我巴不得所有人都不去指出他的错，都不去管教他，就让他这样长，因为我知道这个社会是怎样的，你不知道，等你长大了，你吃亏了，你就知道，你这样欺负人吗？你长大了，你看看，有比你更恶的人。后来我为这个事情，我来到神的面前，真正的认罪悔改，我求神赦免我心里的邪恶。我不指出男孩子的错，不是因为我爱他，因为我心里充满这样邪恶的想法，很恶的想法。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不指出人的错，当然大家不像我那样哈，不像以前的我那样。但是我们要知道，如果你真正的爱一个人，如果他就是你的孩子，你会不会允许你的孩子从小就这样长大？你看着他去做很坏的事情，很不好的事情，你却不告诉他，你却不管教他啊，他有时候有一些不好的习惯，不好的习气，你就不去管他，你会不会？你不会这样，因为你知道，如果他一直这样长大了以后，那他碰到的那有比他更恶的人。那个时候神借着那些更恶的人管教他，那个就太残酷了，你不会这样。如果是你自己孩子，你一定不会这样，但是如果是别人家的孩子，你就不管啊。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指出人的错呢，我们不一定是真正因为你是爱他。那么还当然还有，对于更大多数人，就是说我们不指出人的错呢，就是不愿意让人不开心，不愿意让人不开心，不愿意得罪人。其实没有人愿意去让人不开心啊、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啊、就是总是给大家分享圣经的这样的人。有时候当我分享的时候啊、有一些姊妹刚开始我看那个表情呢、还是很轻松愉快的，诶，突然有一两句话，有一些姊妹可能觉得哎呀让他好像说我了，不高兴，马上个脸色就变了，就这样。我也不希望这样。我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我希望大家都喜欢我，我希望大家都来到这个地方，对不对？我希望。但是自从那一件事情之后，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我对待那个小男孩那件事情，我深刻的反省我自己。如果我真的爱人，我们真的就要回到圣经当中来，我们真的就要指出人身上一些不合神心意的地方，真的要指出来，因为我不愿意他死，我不愿意他吃大亏。如果真的爱人，我就应该这样去做。那么圣经是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箴言27:5-6，五节起。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牵嘴却是多余。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听责备，我们听责备 让我们心里很烦很不高兴。我们也不愿意责备人，不想破坏人际关系，我们希望大家都你喜欢我，我也喜欢你，何必搞得那么沉重呢？大家在一起轻轻松松不好吗？但是圣经说我们要看到人犯罪，我们要指出来。如果说指出人的罪，指出人的错的话呢，我们会看到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使徒保罗一共写给哥林多教会写了四封信，其中两封信已经失传，那么两封信流传下来，就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如果我们弟兄姊妹来读哥林多前后书的话，我们就会发现那里面充满了保罗所写下的，充满了对哥林多教会非常非常严厉的责备，充满了非常非常多严厉的责备。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当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读到这些信的时候，他们心里是怎么样？很不开心，很不开心的。因为那个时候保罗他是要这些教会来供养他嘛，哥林多教会又是很富有的，保罗也需要哥林多教会对他的供养，但是即便如此，保罗还写了那么多非常严厉的责备，去责备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心里非常不安心，甚至说他们很忧愁。其实今天也是这样，今天我们听到有人责备我们，有人指出我们的错，我们真的是不开心，我们真的是心里很难接受，很烦，有时候就很烦。我前段就是刚刚去世的那个葛培里牧师哈，他就说上帝给他一生中一个很大的祝福，就是上帝赐给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呢，他说是上帝给他很大的祝福。结果葛培里说，这个他的妻子总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每次葛培里讲到完了，他的妻子就指出你今天有什么问题，你今天错在哪里，每次就是这样的。结果葛培里说，这是上帝给我很大的祝福，让我妻子可以一直来帮助我，感谢神呐、神也是这样来祝福我的，我也非常感谢神，但是有的时候呢，我的信心要成长，有时候我也真是很受不了，就这么多年了，你这一直是这样啊，但是这真的是很大的祝福，没有人喜欢责备，我也不喜欢，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回到圣经，我们的喜好不重要，我们的开心不开心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耶稣怎么说的？耶稣说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你的妻子真正爱你，那怎样呢？就当面来帮助你，来指出你的问题，帮助你可以成长。那么使徒保罗深深的爱着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使徒保罗他也不愿意看到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那么的不开心，那么的忧愁，使徒保罗他甚至说他都懊悔了，他都懊悔写下那么多责备的话写给他们。使徒保罗说，哎呀，我很后悔写了那么多让你们不开心的话，让你们很忧伤的话，忧愁的话。但是后来使徒保罗却说什么呢？他一点都不懊悔，他甚至很高兴他把那些话写给了他们。我们一起来看这一处圣经。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哥林多后书七章八至十一节，八节起。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为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不至于因我们受，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而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看，你们因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负、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情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保罗在这里说，他写了那么多严厉责备的话，他看到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因为看到他写下的这些话，非常的不开心，非常的忧愁。保罗说他甚至都懊悔了，他后悔让他们不开心。但是后来保罗很快说，他一点都不懊悔，他甚至很喜乐，因为他看到这些话让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忧愁，忧愁了之后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悔改了， 他们悔改。所以保罗看到，哇，他们悔改了，他就欢喜了，他就很高兴，他说我这些话写得好啊，因为我这些话你们不仅仅是忧愁而已，而是你们看到这些话，你们忧愁之后你们悔改，保罗就非常的欢喜，因为这样他知道这样的忧愁就以让他们可以怎样得救，就是导致他们产生认罪悔改的心，这样的忧愁让他们可以得救。那保罗同时也指出，如果你只是忧愁却没有悔改会怎样，会让你死啊，会让你死。今天当我们听到责备的话的时候，我们心里都会不开心，都会不开心啊，尤其是你非常亲近的人责备你，你可能很不开心啊。但是呢，当我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们认真去思想，我们认真来审查我们自己当我们真正愿意听从这样的话，愿意审查我们自己，愿意来对付我们身上真正的那些我们自己看不到但别人看得到的那些问题的话，我们就以至于得救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在那里你不要跟我说了，我很烦你不要总是挑我的问题你为什么这么总是批评人？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这样的一个情绪当中，气愤啊、烦躁啊、甚至忧愁啊，但是我们却从来不省察我们自己的话，那这就导致死亡。那么，我们回到我们今天所说的所读的主题经文哈，就是主耶稣说：“当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要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为什么要指出他的错呢？让他有机会可以忧愁，可以认罪悔改。如果他忧愁过后，他一定是不开心的，这是肯定的。但是他不开心过后，他如果认罪悔改的话，你就挽回了，你就得回了你的弟兄。当然我不是为我们自己得哈，我们为神得，我们把弟兄得回来归给神。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心意，他要保守教会是圣洁，教会是归给神的。圣经形容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心腹，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妻子，新婚妻子教会要持守圣洁，要等候耶稣基督再来，就像新娘等候新郎来迎娶他一样。所以教会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常常省察我们自己，我们的衣服是否洁白，是否洁净。那我们怎样来持守圣洁呢？就是我们要正确的面对教会里罪的问题。那么耶稣给我们具体的指导，那么这个指导我们刚才一开始就说了，不是说告诉我们怎样把人赶出去，不是，而是告诉我们怎样把人挽回来。那么如果我们看见有人犯罪，第一我们就要去，很多人不愿意去我何必让他不开心呢？我何必指出他的错呢？不要有这个麻烦，很多人不愿意去，这是一个。还有不愿意去的原因是什么呢？他可能会继续犯罪，他可能会继续得罪我，我何必有那么，我惹不起我躲得起吗？但是耶稣说不要这样，你还是要去，而且要怎么样，单独两个人在一起。两个人在一起，当然你并不是一开始就把他的这个罪闹得沸沸扬扬或者是怎么样，众人都知道，你单独跟他在一起就可以推心置腹的，很透彻的，很清楚的讲明白单独眼睛看眼睛的那样的一个交流，没有第三者在场，没有更多的人在场但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很多人只看到某人的罪或者看到某人的问题，比如说打个比方，你突然哪一天看到，我看到有一个基督徒姊妹怎么没有跟她丈夫在一起跟别的男人去酒店去了，打个比方那很多人就我不要去找到这个姊妹跟她讲，你那天怎么会这样，不会，他就说来到祷告聚会当中，弟兄姊妹，我们来为那个姊妹祷告一下求神在他心里做工。可能弟兄姊妹就说到怎么回事怎么突然要为他祷告，他就说什么怎么样的事情，我为他祷告。其实说起来好像是很你很爱他，你希望上帝挽回，但是后来会演变成一个什么呢，就是在教会当中散布流言蜚语的散布流言蜚语。很多时候还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你看到有一些人他有一些问题，或这些问题伤害到你，但是你要做好人你不要去跟他讲结果你去找到一些看上去好像很有正义感的弟兄姊妹，那些弟兄姊妹好像总是很有正义感，就是我又被欺负了谁谁谁又这样对待我了你我好难受，来来来你为我祷告一下， 然后那些很有正义感的弟兄姊妹听到这样的话，当然心里很不平呐、啊。那你要不要我去跟他讲？哎，他说那随便你了，但是你不要说是我跟你说的。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我也碰到过有这样的事情，但是耶稣怎么说呢？不要这样，不要到处去散布别人的事情，不要到处去散布流言啊、也不要好像就是用各种好像好的行哦，为他为你祷告，来来来，我们都为他祷告啊，或者说，哎呀，我在这里受气了，被欺负了啊，你来为我祷告，你看怎么办？你就单独去找到他，就单独去找到他。就是如果当然他不听，带两三个人一起去，两三个人一起去呢，首先就是圣经跟我们说，两三个人做见证，就是我说的是事实啊，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这是共同的看法，这是说的是事实啊。当然还有一个两三个一起去，就是大家都可以一起劝嘛，对不对？你一个人劝不过来，另外有一个人可以，说不定他用另外的语言另外的话可以劝回来，就是更多的挽回的机会。但是如果他还是不听，那就告诉教会，那么教会这时候呢就要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那样，那个时候就是就是要让他离开教会。那么让人暂时离开教会呢，并不是说让他永远不要回来，而是要让他有冷静一下，真正的来认识他自己，有认罪悔改的机会，以盼望他可以回来。所以当我们看到浪子的比喻的时候，我们会看见那个浪子要离家，要找他父亲要钱，要了钱之后他要离家，这个父亲为什么不拦着呢？父亲是不是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充满诱惑试探？是不是不知道他的孩子拿着钱出去就好像羊入了狼群一样？是父亲是不是不知道这些呢？不是，他知道的，他知道，但他没有拦着他的孩子，那你要走走吧，你要走走吧。但是父亲是不是不愿意他的孩子回来呢？不是，父亲一直在等，一直在等，等他的孩子回来，因为他知道啊，他的孩子在外面去诱惑试探当中，各样的罪恶当中啊，沉沦打滚，然后他儿子有一天或许可以认罪回来，或许会回来。那么让一些屡教不改的人暂时离开教会，并不是把他赶出去，而是愿意就像浪子一样，他要离家的时候，父亲也没有拦他，一个是没有拦他，一个是也没有马上就去找他啊，就你赶紧去找，把我这个孩子找回来，没有找的，没有找的。那么为什么这样呢？不是让他永远，而是让他可以有机会可以悔改。那么我们再读一处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3:14-15，我给大家读一下。14节，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雅各书5:19-20，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我们再读一处经，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哈，以西结书18:23起。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呢？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所以主耶稣从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方面就是群羊的比喻，寻找失落钱的比喻，还有那个浪子的比喻，上帝怎样要让罪人回头回转。那么主耶稣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教会应该怎样做呢？怎样面对罪呢？首先要一再的给罪人悔改的机会，你要去劝他，单独去劝，一个人去劝，然后两三个人去劝。当你一再的尝试，一再努力，仍然他不悔改后，那你就要暂时把他请到教会外面去。就像浪子，他要离家，你就让他去了。那么他或许可以认罪悔改。那么对于今天来说哈，很多人觉得离开教会不是一个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对不对？哇，那么多的教会，大家都在巴不得我去他那里聚会。哇，这都是教会求我去聚会，那我哪有求教会来聚会的？所以今天很多人可能不会把离开教会当做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那么多的教会嘛，有什么关系呢？但是你如果真正是一个认识神、信靠神、读圣经的人，就知道离开教会绝对不是一件 很小的事情，因为接下来耶稣马上要说到教会的权柄，教会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然后圣经也告诉我们救恩是在哪里呢？救恩是在教会当中啊！如果你今天随便的离开这个教会反正那么多的教会吧，去到哪里，其实你可能没有真正认识到什么是教会。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来看耶稣的比喻哈，我们刚才看到主要就是说我们怎样去劝人，怎样去挽回人，怎样去作为教会怎样去面对犯罪的问题。但是从另外一方，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如果有人来指出我的错，我应该怎么样呢？赶紧就悔改，赶紧就悔改，因为他或许就是神派来挽回我的如果有一个人他指出我的错我心里很烦，我心里很忧愁，我说你算老几，你凭什么指出我的错你是什么学历，我是什么学历，你信主几天，我信主几天。如果我们总是这样想的话，我们就要当心了，要非常当心了。我们如果感谢神，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那么有勇气，他那么忠实于圣经，他不管人的情面，他就找到我，一个人找到我，推心置腹跟我的讲，指出我生命中的问题，我们要为这样的人而感恩。我们心里真的要想一下，他说不定是神派来的，他说不定是神派来挽回我的。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你赐下圣灵来带领我们离开黑暗进入光明。我们更是感谢你，即使我们有时候行在黑暗当中，行在死荫的幽谷当中，你用你的杖，你用你的竿都安慰我们，你用你的杖来带领我们，甚至来管教我们，让我们在被管教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乃是行在正路上面，我们没有偏行己路，让我们才能得到那真正的安慰。我们没有被迷失，我们没有被上帝所忘记，而是上帝一再帮我们挽回，有时候是借着弟兄姊妹的责备，有时候是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亲自的光照和感动。主啊，今天若是你带领人来指出我们的罪，指出我们的问题，就求主给我们有一个敏感的心，让我们能够真正去思想，真正去思想这责备的话。我们心里或许忧愁，或许难过或许甚至很愤怒，主啊，但是愿你让我们这样的情绪能够最终带领我们可以认罪悔改，让我们可以得救，而不是让我们不认罪悔改，去一直落在这样一个忧愁或者愤怒的情绪当中，以至于灭亡。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